个时间顺序也并不难判断。他晚他直接与魏宝无牵这样的一个神迹直接是相连的，我没办法把它分开。就经常我们发现在复印书它不一定按照时间顺序把就是安排内容，很多都是按照着道理的顺序安排内容。那意思是什么？他经常会把相关的或者说有关系的内容放在一起，不一定是时间顺序的啊，照着时间顺序走。但是这两个故事我们发现都是照着时间顺序走的，这个也告诉我们实际上他的道理关系他的这个他表达的这个信息也是相连的。那么这个也是很重要，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学习的主题就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啊。那么这个故事算是圣经中耶稣故事里边最可能算是除了十字架之外可能是最有名的啊。如果我们看一些比如说耶稣传呀，或者说看一些耶稣的一些电影之类的，我们发现他都会演这一块大家都觉得这块很有力量然后呢也是特别的对于我们缺少信心的这个门徒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鼓励的经文。但上周我们也说了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开始一个新的阶段，耶稣服侍的一个新阶段。什么阶段呢？他是针对他门徒了。之前他经常会教训众人，但是现在他是教训他的门徒。而且所遇到的事情各个都是照着门徒的意义而有的，意思他是要试炼他的门徒。这个也是十分重要的。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跟从耶稣的这个群体这几个人现在也就十几个到了耶稣升天的时候要做基督的教会，要完成基督的使命。那么如果耶稣基督自己明白事情，但是门徒是不明白的，恐怕耶稣走后这个消息就传歪了。但是耶稣在服侍的第二年就开始针对他的门徒说，我要你们明白我是谁，我要你明白我来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好，那么我们今天看的故事也是以围绕着耶稣和门徒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这里发现没有别人，他不像我们上周学的魏宝五千，虽然他是针对门徒的一个教训，但是有很多人看见这个事情。我们上周说可能将近20,000多人收到这样的一个祝福。然后我们直接开始吧。我们今天看看这里只有耶稣，只有他的门徒教训试炼这个训练的这个道理只是给他们，不给别人。如果门徒不记载耶稣的福音，我们不会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好，为什么选择马太福音？其实马可福音的记载也是很精彩，约翰福音也是很精彩，但是只有马太福音把彼得这样的一个事情，彼得选择效法耶稣有信心说耶稣基督我能不能在水面上走只有马太记载这个事儿。好，那么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为什么很有意思呢？因为大部分的人觉得马可是这个记载的是彼得的福音故事因为他这个马可可能是后面跟着彼得的，但是彼得不提这个事儿。好，有可能是彼得信心不足的原因，或者有别的原因，但是马可不记载，但是马太记了。今天选择马太福音，但是会以马可和约翰福音的内容来补助这个马太福音的记载。首先我要大家注意耶稣离开了门徒，这个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第一点。在22节到23节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他说耶稣要遣散众人，就催门徒上船先堵到那边岸上去。好，主说什么？我要遣散众人。那听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之前发生的事情，我们等会儿要看看 但是首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说这个故事是针对门徒的，那为什么耶稣要离开门徒？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虽然离开了门徒，但是他将来会，我们将来会发现他离开门徒的目的就是教导他们，就是让他们信心有了该有的试炼。好，但是耶稣他要遣散众人，就催门徒上山。我们上周看到的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上周我们学的是约翰福音六章的内容，喂饱五千。他这里说，耶稣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就离开他们。好，注意两个字，这个章哪个两个字？强逼他。这不是说耶稣要做王，我们要耶稣做我们的王，没有。他们是有恶意在里面的。耶稣说我不做了，然后他们不说好，那行你不做了，那算了，对不对？没有，他们要把耶稣抓了，要强逼他。好，这个不是一个我们可能想象的，哦，耶稣做王，耶稣做王，耶稣说，哎，你们解散吧，回去回家去吧，然后好吧，我们也回去吧，啊，而不是这样的一个乡下文。实际上，我们今天的经文，他说他催着门徒上船，赶快走，我要解散众人。意思是他还没有解散众人的时候，他就把门徒放在船上说，你们赶快走。那这句话应该教导我们，当时这种环境首先是有一点紧张。那紧张出于哪里？就是出于他们枪毙耶稣这样的一个事情。好，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但我们要明白，实际上他是这一群人，他们是有恶意的，他们目的不纯。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抓住耶稣，他们要让他做王，逼他做王。你说这个很奇怪，那耶稣怎么拆散众人呢？其实在耶稣的服事中，我们有两次我觉得看到类似这样的情况。一次在耶稣第一次解禁圣殿的时候，发现一个事情，他进去，他把卖各种各样东西的从圣殿中把他赶走，他把换钱的人的桌子翻了，好，都把他们从圣殿中赶出去了。赶出去的时候引起了很多人，很多人开始这个注意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他们知道收膏君来的时候他必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有在这个环境中有的可能说，哇，我们他来了。另外一个群体可能说他干嘛要这样做，然后有这个愤怒了啊，在这个群体。但是主说一样一句话，他拆散了他们，遣散了众人，然后就说你们走开，然后大家就走了。另外一个地方，耶稣基督在教训犹太人关于天国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天主没有只选择亚伯拉罕的后裔，外邦人也会因我的福音得救，而会比你们还多。那听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他们要做什么？他们把耶稣推到山崖，也把他推下去了。然后圣经就记载非常奇妙的一句话，他说耶稣从他们中间走开。那耶稣我自己认为，虽然他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软弱的那种非常女化的那种男人啊，我觉得他是一个男人，他是男人的男人，好吧？但是他不能和一群人打射，对不对？他没有那种肉体力量，但是他有一种属灵的力量，我们有看得很清楚。怎么可以从一个想杀死他的一群人直接经过呢？因为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看见这一句话，他要遣散众人，催门徒上山上船，这句话其实如果我们明白在发生的事情，我发现实际上这个不是大家都很合意，然后耶稣说好，我们要走了，你们先回家去吧，然后大家说好，那拜拜耶稣，我们明天再见啊，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好，他们要强逼他做王，耶稣说走吧，大家就立马离开了。哇，这个力量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就像那个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在院子里来抓耶稣的时候， 来抓他，他说你是纳斯勒尔耶稣吗？他说了两句话，他一句话他说我是，然后圣经说他们都扑倒在地上。那如果我是 那当时的兵丁，我会说什么？要不咱们别抓这个人嘛，对不对？但是他们就站起来，哎，该抓就抓了，把他抓走了。但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所做的事情，他的力量是非常明显的。他做事情，有时候他会显出这样的天主的能力，然后会特别明显。在这里，实际上，看的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要大家注意，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力量。其实我们在后面，这个故事我们学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发现，好，耶稣上船了，然后呢，约翰记载，说，等耶稣上船了，海就平静了，他们忽然到达他们要去的地方。所以我们经常我们听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仔细查考圣经，我们发现，哦，怎么约翰福音六章还提到一个忽然、立即、立刻到达他们所在的地方？我们知道他离岸已经有十里地、五公里，不是一个立刻、立马、忽然的事情，好，但是他立马就到了。所以经常我们看到耶稣的力量，我看到做事情和我们现在能够接触到的、能够看到的。还是很不一样，但他叫门徒上船，在要他们做什么？再次渡过加利利海，再次渡过加利利海。马克福音说要去哪里？要去波塞大。约翰福音给我们记载，他要往加百农去。这两个并不矛盾，看他如何过去。他们可能会先绕到波塞大，然后呢再到加百农。所以这两个地方其实也是顺路的。所以这个并不矛盾。但我们发现耶稣做什么？他遣散众人，目的是什么？他把门徒，吩咐门徒，你们要渡海吧。那耶稣要做什么？耶稣要独自祷告。在马太福音14章23节，他说众人散后，耶稣独自上山祷告。好，注意他有两次强调耶稣是独子，他说他散众人之后，意思是没有人在身边，后边再提到耶稣独子上山祷告，他要我们知道耶稣是一个人在那里，他单独的上山去祷告。天就怎么样？天就黑了。耶稣晚上在山里祷告，这个很有意思。圣经很清楚说他独自在山上，他一个人在那里。那耶稣有一个祷告的习惯，但是耶稣祷告不仅仅是因为有习惯，而是因为他要与天主沟通，要与他的天父沟通，这个非常有意思。耶稣盼望与天父单独相处的时间。其实我们应该学习耶稣的榜样。耶稣很有意思，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天主，他说太初有道，道与天主 同在，道就是天主。他虽然是天主，但是在世上的时候他要做我们的榜样，因此他做事情没有一样靠着自己的能力去做。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靠着是圣灵与天父的力量做事情，因此他可以完全做我们的榜样。你说我过日子，我没有耶稣的力量，耶稣圣经说耶稣没有用他自己的力量，他还是以信心依靠天主，依靠天父与圣灵的力量做事情。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在耶稣祷告的生活中，这样对天父对圣灵的这样的依赖。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来到世上是顺服的，虽然与天主平等，他是顺服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要给我们做榜样一样，他的祷告也是为我们做榜样的。如果我们没有祷告的心，我们也没有有力量的心。其实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主题在圣经中，在耶稣行大能之先，能找到一个耶稣在祷告的人一个情况，一个记载，这是经常见的在圣经中。 好，耶稣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十字架的启示。在前他是在做什么？他祷告了一晚上。我们发现耶稣基督经常是这样子，我们后面看到耶稣在水面行走，但是我们很少提什么耶稣在当天晚上也在山里独自祷告。好，那你说耶稣在祷告什么？我觉得圣经没告诉我们，他不一定要我们知道，但是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他也应该是在为他的门徒祷告。当会儿我们可能要以马可福音的一个经文来证明这一点，但是我们先就这样留着。第二，我们在加利利海上 有风暴，咱们看一下加利利海上的风暴。你看24节，他说船在海中，因为风不顺，被波浪摇动。船在哪里？海中，这个挺重要的。他没有说海里烂，他说船在，不是，他没有说船里烂，他说船在那里，海中。那这个意思是什么？他们已经离了很远了，离了很远了。圣经告诉我们他离了有多远。在约翰福音6:19，他说门徒要船，他说月行了多少十里的多路。那十里呢，按照我们现在算法，古代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应该差不多。十里大概就是五公里左右。好，五公里路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距离。好，但我们首先要注意一件事情，在14:24，他说因为风不顺。那在海上风不顺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难克服的问题。好，我们说，我们中文也经常表达啊，一路顺风。为什么？因为在古代，这个顺风这个概念是很重要。但是想到飞机的问题，可能顺风不一定是特别的好啊，但是也好啊，你飞机走的也快，它飞。不那么费油，如果有顺风的话。但是我们知道，在一个过海的民族啊，离水近的民族，顺风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特别的重要。在这个约翰福音6呢，我们看一下18节，他说狂风大作，海里的波涛翻腾起来，海里的波浪翻腾起来。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波浪风，它不是小了一点小雨。好，也是比较麻烦的。当时我们在学门徒陪着他的门徒过加利利海的那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也说到加利利海的这个海拔比较低，它周边围绕着什么，有山，被山包围了啊。它是大概30公里宽的一个大湖，那因此温差会引起怎么会引起很特殊的这个自然环境，就可以立马起来大风大雨。好，这个我们在圣经中经常见到，也历史有记载。当时好像说了一下，历史也记载加利利海的这个海浪能达到这个6到7米高的海浪。你想想，好可怕。好，那门徒实际上已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但是这次和上次不同。不同在哪里？差一个人。好，上次有耶稣在船上，这次没有耶稣了。好，他们已经有过一次试炼，他们说主啊，我们要死，你不顾吗？耶稣说什么？你们真是没有信心的。站起来一说，平静了，住了吧，静了吧。圣经说什么？这个海就平静了。好，门徒遇到这样的事情，耶稣在船上，上一次啊，但这次没有耶稣了。可能门徒在想上次的事情，然后可能在心里在说，为什么耶稣没跟我们来呀？如果能够耶稣在船上，我们就不会担心，我们就不会害怕了。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为什么先有了？因为我们这个基督生平学习，我说是照着时间次序来的。我们先学了，也就几周前，过海，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发生之后，耶稣说：“那好，你们这次自己过海吧。”遇到同样的事情，好，所以这个也是什么？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试炼，对信心的试炼。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14:25-27，发现耶稣来找门徒，他来找门徒，这个很有意思。24说耶里思梗时问，他说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往门徒那里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句话我们读到不要轻易的渡过去了。这非常奇妙的事情，但我要你注意一个事，他这里说耶里，大概是4:10，那这个是什么？好，罗马人讲晚上分成4个部分，有趣的是什么？犹太人他们有自己的分法，把它分成3部分，但是在圣经中，我们经常看到他记载晚上的时间，他会照着罗马帝国当时分的方法，也是给我们他当时的历史背景。但是这里我们知道它是罗马分法，因为它提到第四梗的时候没有提到第三梗，因此我们知道它用的是罗马。那罗马第三梗是指的什么时候？它是早上3点至6点。那这个我要你思考，他们什么时候离开了这个耶稣喂饱5000的时候，他们说已经晚了，人需要吃饭，那吃饭点了。好，吃完饭，粮食一收，他催他们上船过海。圣经道说耶稣上了山就已经晚上了，天已经黑了。好，那么我们从无论你怎么算，你按犹太人晚上来算就是可能6-7点，如果你按天黑的时候，那可能也就是8-9点。无论如何，他们从晚上6-7点已经到了早上3-6点之间，最起码他8-9个小时在海上。那这个等会儿也很重要，但是这个也是马太福音我们记载这个时间也很重要。那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往门徒那里去。耶稣为什么要找门徒？为什么要找门徒？这个是我们该问自己的问题。但是其实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耶稣他找他们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6:47-48，他说天已晚了，船在海中，他独自一人在岸上。这是谁？耶稣吗？48，看见门徒因风不顺咬船甚苦。哇，他这里也提到夜里约有4:10，耶稣在海面上行走。那耶稣他说他在岸上，注意他说什么？他还在山上，他还在祷告。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做什么？他看见门徒。好，晚上你能看个5-6公里吗？恐怕有点难了。但是耶稣可以。这个很有意思。耶稣告诉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看见了他的门徒。门徒不是已经离岸有10里地吗？已经5公里多一点。不是晚上了吗？他怎么看见？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怎么知道他们遇见的事情？再说如果风浪起来了，下大雨，那你在海上白天的时候你也看不到多远，更不用说这个晚上。但是圣经说他看见他们，注意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他们甚苦，他们所受的痛苦。但是我们也不应该难理解，因为耶稣在他的服事中经常有这样的事情。请大家翻约翰福音1章，我们看第一次出现 就在耶稣的服事中。我们之前讲过这里，约翰福音一章，46-48节，这是拿撒勒来找耶稣的时候。好，其实当时是门徒来找拿撒勒说：“来吧，我们已经找到了受膏君了，我们找到弥西亚了，我们那个旧约的所提到那个先知，我们遇见他了，你来跟我们一起吧。”我们看拿撒勒怎么说。他说拿撒勒对他们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撒勒来，首先看见他来到了面前嘛，就指着他说：“这世世在在的以色列人，他的心里没有诡诈的。”拿撒勒对耶稣说：“你怎么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已经看见了你。”看见耶稣所说的话吗？他说：“在你还没有来的时候，在你在思考你心里所折磨的东西，你在那无花果树底下还不知道腓力来找你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你了，我已经看见你了。”然后呢，如果你继续往下走，我继续往下看，就是49节，拿撒勒说什么？哦，还真是，这个人不一般了。好，那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是在观察谁？为什么说可能他的祷告与门徒有关系？因为他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圣经说他见了门徒的苦难。他明白门徒所遇见的问题，他们心里的这样的惧怕，他们所遇到的实际的这种环境而来的这种实际的这个危险，他看见了他们。那这个我应该不用给你太具体的引用，实际上你应该明白，我们服侍的主也是圣经记载的耶稣。当我们像门徒一样在船上遇到风浪的时候，你说耶稣不在身边，我感不到耶稣了，我感觉不到他了，哎呀，可惜耶稣不在船上了。但是耶稣还在观察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当他们遇到一点点小麻烦，在自己知道之前，耶稣已经知道了。这个非常奇妙，非常奇妙。耶稣顾念他的门徒，他顾念他的门徒，那这个非常重要。那他为什么来呢？为什么来呢？他这里说的，他说看见门徒奉不顺，他看见他们遇到的具体的问题，要传牲口，好，奉不顺，那只能做什么？摇啊，对吧？只能摇啊。但有一个问题，他已经摇了将近9个小时。甚至超过9个小时，走的有多远？5公里，那好难呀！这多少人？这12个人，12个大男人，使劲在那儿摇啊摇啊摇啊！9个小时内做了5公里，那真的是风不顺了。好，我有一次可以说稍微能体会到门徒这样的这个累和痛苦。我老家有一条河叫野牛河。野牛河呢很长，它有的地方非常宽，有的地方特别细。但我在13岁的时候，我们那个教会办了一个青年活动，带着青年弟兄去走一走这个野牛河。然后牧师有一个想法，说这个男人咱们该训练训练，看那儿有组织那种叫单木舟吧，是不是？就是很细小的这种小船嘛，只里边只能坐2个人。我们大概10几20个男人，我算是比较年轻的，他们有的18、17、16、15，我算刚开始参加青年活动了。然后我们当时的牧师说：“哎呀，这个好啊，咱们能走多远？”那个人说：“我可以直接开车，开到上面， 把你放到河里，然后开到河下流，然后把你们接上。他说好，你们想走多远？那个牧师说能走多远？他说最长可能30英里，60公里。然后牧师说好啊。好，当时我们很兴奋，但是遇到了一个问题。坐我这个船上的，因为当时我是算是新的啊，他们都有喜欢的人，我两个最壮的人都坐在一个船上，然后他看我个子大，有一个特别瘦瘦的，跟人合不来，关系不好，然后说你坐正源那个船上吧。好，然后他坐后面，我坐前面。然后你要明白当时我们那个痛苦，牧师不会停，而且经常会有不同分析，我得跟上他们才能知道往哪里走。好，然后我在那儿摇摇，无论怎么摇，我发现我们都是跟不上前面几个人。我往后面一看，我说弟兄，我们得赶快，他们不会等我们。然后我一转身，我一看，人家已经把自己的这个短桨放在水里，然后呢正好逆着放的。然后说你在干嘛？他说我想看看风景。我说你不知道我们走丢了，他们不会来找我们吗？他说我不管。我发现为啥这个人跟别人合不来了，我转身告诉他，虽然他比我大5-6岁，但是我身体比他大，我转过来说你再把那个桨放水里，我就拿我的揍你了。然后呢我们这60公里他没有一次摇，但是也没有一次把桨放水里了。然后呢牧师忽略了一个问题，我们连吃的都没带。60公里，我们早上6点多进水了，我们晚上将近9点才到达目的地。我第二天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好，那这个意思是什么？他们这里摇了多少？9个小时了。9个小时。他这里说摇船甚苦，这个苦我能稍微体会到，真的很苦。苦到什么程度？自己身体的糖分都已经消化了。我们有一次翻船，然后我后面那个哥们儿的背包他全湿了，但是他里面原来有一些硬糖都飘到水里了，但是我都斗着不行，我没糖了。然后我说你那个糖还有吗？然后他舀了一点糖水给我，我再开始喝。就缺营养，缺到那个程度了。但是他这里提到他们甚苦，其实他这个真的，这不是，这是大鱼的人，这是渔夫啊。他们，我跟你说，如果你见个彼得一从小到大要船的人，我跟你说他的这个肩得多大，对不对？这些人很厉害，但是对他们来说已经不行了，他们已经开始放弃了。在这个时刻耶稣就来了。好，门徒已经无力了，他不是不会摇船，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和风浪对抗了，他已经要放弃了。那这个很有意思，但有意思的是，最有意思的是什么？耶稣选择的方式，是25节说耶稣做什么？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好，上次遇到问题他怎么说？说一句话然后就平息了。但是这次没选择用这个方法，耶稣也可以忽然临到他们中间说兄弟们我来了你放心，但也没有，他选择行在水面上。这个很有意思，有意思在哪里？因为这个彰显天主的本性。 你说为什么？我们看一下圣经，可能大家觉得这个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也是比较独特的一个事情，但圣经中也记载过这样的行为。我给你看一下，约伯记九章八节，他这里说什么？他说唯独天主铺张天幕，登在什么海涛之上。很有意思，约伯在形容天主的时候，他说只有天主可以怎么样控制他所造出，连海涛都可以登到，登海涛什么概念？就像登楼梯一样，上下上下上下。这个很有意思，主把海浪、主把海涛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在他看来就是可以登的小山坡一样。在诗篇七十七篇十九节，他说你的道在沧海里，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踪迹无从寻觅。他说天主所做的事情我们很难去真的去明白去理解。那这个在当时表达的情况下，他经常与大海有关系，谁控制大海，谁能走 海面上行走，谁能登海的这个海涛。那这个只是创造天地的主才能做的事情。这个我们可以在门徒的反应中看到，他说什么？这真是谁？天主的儿子。他们看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并不理解，说哦，这发生什么了？你还有这个功能？没有。他们说这真是天主的儿子。好，为什么？因为圣经之前有这样的记载，但也有别的目的。我觉得也是要展现他的力量。你想一个问题，门徒已经无力对抗波浪了，他已经放弃了，这个危险对他来说已经他没办法再对抗了，他已经说好，我们实在不行。但是在他们眼中，他自己没办法胜过的东西，耶稣当作道路醒过来了。就在他们认为这是我们胜不过的，在耶稣看来，这是一个我可以走上的道路。其实我们发现在我们自己生活当中也是如此。好，在我们不行的，在天主说这个是我来的办法，这是你亲近我的办法啊，这是我可以在你生活上展现我力量的办法。好，这就是耶稣走在水面上的意义。那我们看门徒的反应，门徒反应有一些奇怪。在二十六，他说门徒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就惊慌了，说这是怪物，就举怕喊叫起来。在船里只有十二个男人，这不是小孩子，这不是妇女，这不是那一般情况遇到什么奇怪的东西会喊叫的那种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都做什么？他们喊叫起来了。好，我只有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跟陈宇爬山的时候，但我们现在不说这个问题了。他说，有可能是因为耶稣没有直接去门徒那里，他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是为什么他们害怕了？我们看一下，马克福音六章四十八节有这样的一个表达，他说看见门徒因风不顺咬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时分，他说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注意后面这句话，到门徒这里仿佛要做什么，要过去的样子，意思是他没有直接上船说我来了，他保持一定距离，可能船在那边，我就要往这个方向走。然后门徒看，那是不是你看那边是不是有个东西啊？看不清楚啊，不是耶稣在他们能看的之前熟悉的了解的，他们看不见他的外貌，他就看见那里有一个好像在水上的一个东西。然后他用的词还 比较奇怪。这个怪物，原文中它的意思也就是一个怪物，也就是个鬼，经常当时在他们的迷信中也就是死人的灵魂这样的一个意思。好，就是中国我们说鬼嘛。这是什么东西？我们看不清楚，摸不着。耶稣离他们一定距离，所以他们还看不太清楚，因此心里开始什么害怕，害怕到什么程度，自己都喊叫起来了。12个男人在船上，害怕了，这是什么样的害怕？真的是很难理解。但是实际上，我发现他们已经没有体力了，体力已经消完了，他们也知道自己可能要马上死了，再看到有什么他看不清楚的一个东西在他们旁边，让他们实在是受不了的。当他们遇到遇难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不是耶稣来了。这个我觉得也值得提。在困难时期，他没有想耶稣来了。耶稣不是之前有过这样的事情，不之前拯救过他们，但是他们没想耶稣会不会来，没想。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这是个鬼吗？我害怕。有趣的是什么？他们都还抱着那12筐子的饼和鱼在怀里，然后在那儿看，说是不是个鬼？这不奇怪吗？他们刚见到的事情，咱别忘了，真的几个小时之前，就8个小时前发生的事情，他们已经完全忽略了，完全忘掉了。但这个就是患难，这就是环境的问题。我们人，我们都做什么？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盯着问题，饥荒啊，问题，然后会把主他20年的照顾和看顾，他天天给我们的力量完全忽略了，消失了，不想了。门徒抱着12个筐子饼和鱼，但他们一遇到不能解释的事情就惊慌了。往往我们也是如此。我们看耶稣基督27节，也他安慰他们，安慰他们啊，我得加快。27节，耶稣急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惧怕。耶稣顾念他们，耶稣不在那儿笑，哈哈哈哈，看他们我能如此吓唬他们，这个太好玩啊！没有，耶稣说什么？哎，你们不要害怕，你们放心。这个放心就是不要害怕的意思。耶稣在与门徒对话中经常出现这个字，你们不要害怕，不要担心，你们放心，是我，是我。很有意思。在耶稣的服侍中，他没有一次把石头变成面包满足自己的饥饿，但他为分饼和鱼喂饱饥饿的人。耶稣不会为了荣耀自己从圣殿里跳下来让大家看天主如何爱他拯救他，但是他 会在水面上行走，为了安慰他的门徒。这个我要你想一想，这个也完全能够让我们明白马克那句话，耶稣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他没有一次用自己的力量满足了自己的需求，但是他有很多次借着主的能力显出超自然的力量，为了安慰和帮助教导他的门徒。我要你明白，耶稣顾念我们，耶稣真顾念我们。27节有两个字很重要，耶稣 后面说什么？急忙的，他没有等待，说明耶稣，可能我们看见的就是耶稣稳稳的走过去，但恐怕不是这样的。他急忙的说：“你们不要害怕。”能注意耶稣说的话，他没有说是耶稣，我是拿撒勒人耶稣，我是你们的师父，你们不要害怕了。他说了两个字：“是我。”他觉得门徒应该从他的声音就可以知道他是我。是我，这个很有意思。主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在这里他说是我了，就足够安慰他们。这个我们在圣经，今天没时间，你可以学一下莫德拉的玛利亚到了耶稣坟墓的时候遇到耶稣事情，在路上遇到耶稣复活之后遇到他门徒的事情。你发现他经常是这样子，依他说的话让我们认识他来。那我们看一下彼得吧，简单看一下彼得。你说信心，彼得信心的表现，你说彼得信心不足的表现，其实都是可以的啊。我发现在这个经文中、很多不同的理解。我简单给大家就简单解释一下圣经这里的意思。好，我们先看一下28-29节，我们看一下彼得的信心。彼得说：“果然是主。”谁先认了他？彼得。很有意思，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们说：“我要去打鱼。”打鱼打了一晚上没打到什么，然后耶稣撒到那边去了，然后彼得说：“主了。”他就直接跳到水里。那别的门徒是什么？哎，我不敢试啊，咱们把船往这个摇一摇，往那个岸上走吧。彼得不是，直接进去了。然后很多人怀疑彼得的目的。彼得为什么要问耶稣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到耶稣那里？是不是因为他想做一件奇妙的事情？是不是他要表现他比别人属灵，比别人好？恐怕不是，我不是这样认为。我不是这样来理解彼得的事情。彼得虽然说话没有过滤，这个我们知道，从圣经中我们看得清楚，想什么就说什么。但这个不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甚至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直接回答，连想都不想：“你是永生天主的儿子。”耶稣说什么？“你说的对。”但这个不是你说的，这是天父向你表现的，向你启示的。这意思是什么？虽然他这个性格有好之处，但也有不好之处。我们知道他有时候会说一些可能不该说的事情，但同样他也能够，这个也能够显出他的信心来。他比较单纯，主这样说我就这样做。他说：“果然是主。”主就说了是我，他们还看不清楚，咱别忘了，他们还看不清楚，他们只听见耶稣的声音说是我。彼得说：“果然是主。”他没有怀疑，他说：“是吗？那你近一点吧。”你以什么方式来证明自己吧？没有。彼得说什么？果然是主，果然是主。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看一下彼得问耶稣说：“果然是主，请叫我也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彼得对于主有很大的信心。我要你注意几件事情。第一，他说：“请叫我。”注意他说了什么？主吩咐我过去。主，我要过去。他没有说：“ 主，我想来，让我来吧。他说，主，叫我过去，叫我。如果是你愿意，主，如果你能说一句话，你喊我一下，我也可以在水面上走。其实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忽略这一点，果然是主，请叫我，请叫我。他的意思是，主，你能做这样的事情。他不是一个奇怪的信心，他不是啊，果然是耶稣，那来吧，啊，我就下去了，我不怕啥，啊，然后嗡就摔就沉下去了。他说，主，如果你愿意，如果你叫我，我知道我可以到你那里去。这个和这种所谓的咱们现在叫信心的很不一样。有一种信心，它没有基础。什么叫没有基础？它没有天主话语的基础。他没有说，主这样吩咐我，主这样叫我，那我就这样做。他说什么？虽然圣经都不提这个事情，跟圣经没关系，但是我有信心。不好意思，这是没有基础的信心。彼得要这样的话，他早就牵下去了，估计就没有彼得啊，估计后面还得选两个门徒啊，不就一啊？但是他说什么？你叫我，我就可以。意思是什么？主的话，主的吩咐，在彼得那里算是他信心的基础。你这样叫我，我就这样做。第二，我们看他说到你那里去，注意彼得说什么。他没有说，我可以下去玩一玩吗？我是不是能够在水面上走给大家看一看？没有，他说什么？我要到你那里去，我就能到你那里去。彼得认为离开船可以，离了主不可以。这是彼得所表达的意思。我离船是可以的，但离主是不可以的。彼得的目的是做什么？亲近主，亲近主。他愿意站在主的话语、主的吩咐上。但我们发现他的目的是什么？也是好的。我要到你那里去，主，我要亲近你，我要亲近你。其实我们在圣经中经常看到很多给，就是主给我们的应许，但是我们忽略的大的问题，就是主给我们应许的目的是什么？主要我们能够亲近主，他要我们能够与主接近，他要我们能够脱离我们的误会，脱离我们罪恶，能够靠近他。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嘛，这个我们之前路加福音十一章讲耶稣山上宝训的时候讲过的经文，他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必给你们；寻找，就必寻见；叩门，就必与你们开门。”好，你们如果在教会待了一段时间，或者在别的地方待了一段时间，经常会听人说这个经文。我们祷告求什么？主必给我们开门，我们叩门，他必开门；我们寻求，他必给我们，让我们寻见。后面继续说什么？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哇，你看主给我们这个应许，感谢主。我要个保时捷，我特别要，我要追求这样的一个生活，美满的这种开保时捷的这样生活。那么我要做什么？我要求，我必得着。这是废话。为什么？因为这不是耶稣说的意思。我们继续往下走，他十一节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唯有儿子，他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保时捷就是一块石头。好，这不是一个好东西。下面说什么？他说求鱼却拿蛇当鱼给他呢？这个蛇指的是毒蛇的意思。十二节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哦，但这两个王府井小吃街都有蛇和蝎子，但这里指的是害人的东西，而不是吃的。 在十三节，你们虽是不好的，尚且知道将好东西赐给儿女，难道天父倒不将圣灵赐给求的人吗？哦，那他指的什么？哦，保时捷是好东西，第三套房是好东西，我要求主你别给我，没有，主所求的是，主所允许的是这个属灵的福分，允许的是圣灵的同在，他允许的是圣灵的感动，他允许的是好东西，不是你这种物质上的需求和贪婪。好，那说到这儿，我们就要想一想，其实往往我们求的与彼得不太像，我们求的是自己的安乐，自己的祝福。但彼得他在说什么？主，我愿意离你近，我愿意到你那里去。主，海拦不过我，风浪我也不怕，我知道主你吩咐我就够了，我愿意遵你的命令而行。为什么我们不能有这样的信心？发现二十九节，主答应了他，耶稣说你来吧，这是彼得要的吩咐，你过来，这个足够权威的，叫他放弃关于自己海里危险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保生命的这样的一种概念，冒这个险。为什么？因为有主的吩咐，你来呀。耶稣吩咐他，彼得就从山上下来，他说彼得就从船上下来，对不对？在水面上行走。注意，有先有主的吩咐，后有彼得的行为。不是啊，耶稣，耶稣，我来了，我来了，你告诉我，哎，好，没有，他是等到主说你来吧，他才下的船。彼得的反应也很快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效法彼得呢？有基督的命令，有基督的吩咐，我们还不遵守。说什么？我旁边都是风浪、海涛，还要我执行，还要我往前行，还要我遵主的命令吗？你以为我是超人吗？我没有这个能力。但主说我都吩咐你了，你怀疑的不是你怀疑的是我。好，我们可以从很多地方来讲，主话语的命令许多，主吩咐我们的许多，主说不可停止聚会。哦，疫情怎么办？主说不停止聚会，所以我有信心不停止聚会。哦，但是这个有问题，哎呀，我孩子这个学习，哎呀，我这个我上班这个事情，哎呀，我老板那个事情。如果你我主没有说不会起海涛，二说我的命令必保你，相信我吧，遵我话语而行。但是我们旁边看的是什么？像彼得后面一样，看的是风浪。马太福音14:30，他说见风甚大。好，他看到了风吗？我们知道他这表达的意思，看到风的影响了，对不对？看到风那个起来了，哦，就做什么？惧怕。他之前不是害怕吗？耶稣来了说是我，他说果然是你，那我就下来了，那害怕就消失了吗？消失了。但我发现我们基督徒经常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虽然已经开始遵守主的事情，行主的道，但是就像耶稣来了说是我的时候，他关注到耶稣说哇，耶稣既然来了，果然是他，那我怕什么？但是就像之前一样，他开始看，可能有点危险了。我听到有人这样说，觉得不一定这样发生，但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在船里可能有毒马。丹桑利说，彼得你小心点，你旁边那个大狼来了，你右边大狼来了，哎，你靠边啊，你小心点啊。我们知道多马是比较疑惑的人，那是不是这样做圣经没说，但我们知道主题问题出现在于那里，他已经快走到耶稣了，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一伸手就能救他了，意思是他已经走到耶稣跟前了，其实他已经醒了一段路。我们经常也是这样子，我们遵行主的话，遵行主的道，我们其实开始起头也比较简单，简单在靠着信心，哇，就有了这个心理的力量，我相信我的主，我相信主的话，我相信这个，我就要这样做，我要遵着主的命令做事情，然后走一段时间就开始忘了之前我们这样的信心。现在我们关注的不是耶稣和他的命令，我们现在关注的是我们周边的环境、危险和麻烦，就开始做什么？信心与惧怕在圣经中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圣经说，天主给我们不是惧怕的心，那是刚强的心。那这意思是什么？惧怕应该跟基督徒没关系，我们应该有信心。我们应该有信心，在这里他有了惧怕的心，就开始做什么？将要沉下去了。那这个我们也很难去猜测啊。我们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沉下去到底是开始进到膝盖，还是人头都进去了啊？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因为他的所惧怕就开始沉下去了，然后耶稣救了他。我们看一下后面31节，耶稣伸手拉住他了，对他说，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耶稣能理解吗？耶稣不能理解，他不能理解。有趣的是什么？他下船的时候，刚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他能看清楚耶稣吗？看不清楚。走到耶稣跟前，看得清楚吗？看得清楚，但是他还是下到水里了。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其实他关注之前他就看到模糊的一个在向他说话的耶稣了，足够给他力量。但是到耶稣跟前连都能伸手摸着着他，但已经害怕了。但主说什么？伸手把他拉上来。拉上来之后他责备他了，你小心的人，这不是夸他啊，彼得干得漂亮，反正你走得这么远了，哇，就世人就你一个能走这么远，后面就没有像你这样的人啊，走在水面上只有你一个，没有。他说什么？你这小心的人，你为什么疑惑了？耶稣不能理解，我都让你来，你都有信心了，你都走到这里，那你还沉下去了，为什么？其实我们要明白，经常耶稣也是有这样的心待我们。我都为你做了这么多，我都一次一次让你胜过这个事情，你怎么又掉下去了？你这小心的人为什么疑惑了？但有时候圣经也没说，但是我们知道到了32节，他们上船了。这意思是什么？耶稣和彼得走回去了，他回到船上去了。这意思是主责备他了之后，他没有说那把你扔到深海里了，下去吧，没有，他把他包起来，怎么样，再走回去吧，让他再走，再借着信心去做主吩咐他做的事情。门徒的敬拜，我们看一下32至33节。一上了船，风就息了。哇，这个就跟第一次很像了，不过这次只是耶稣上船就够了，一下子平静了，平息了。33节，在船上的人都来做什么？拜耶稣说，你实在是天主的儿子。 第一次他们说的是什么？没有人像你一样，这是何等的人，风浪都听他的话。在这里他们说，这实在是天主的儿子。哇，也有他信心的成长。好，到这我们也就结束了。但我要你想一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愿意靠着信心遵守主的命令吗？这很重要。我们过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关注点都在周边的困难？哦，太难了！哎呦，做基督徒要这个事情，有那个事情，哦，哎呀，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的生活太多的困难了。我们忘了我们服侍的什么主？我们应该仰望主，而不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这些事情。我们应该说，我知道我周边的问题，我知道我现在的困境，我知道我现在的危险，但是我知道我主是谁，他竟然叫我来，我就来。他这样吩咐我，我就这样做。他这样教导我，这个做这样的事情，做那样的事情，在工作怎么样做人，在家庭怎么样做人。他告诉我如何教导我的孩子，他告诉我如何做这样的事情。我可以看着各种各样的外面的事情说，主啊，我做不了，太难了。还是我可以行主的旨意，有信心说，主，你必成就。其实这两个基督徒不一样，因为一个是能做门徒的，一个恐怕是不能做门徒的。主告诉我们，门徒会有一定的代价。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会遇到危险。主说我们要克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他。我问你，这次门徒上船的时候是谁的命令？耶稣的，催门徒上船堵到那边去。这不是他们自己凭着自己的意思做事情，他们在听主的命令。听主的命令还能遇到这样的危险吗？可以。但就像雅各书说的，这种试炼是信心的试炼，我们应该看它为宝贵，因为它能增加我们的信心。就像彼得，他看见主说，哇，那果然是你，那主我来了。但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也注意彼得，我们开始做的决定，我们说好，主要我这样做呢，我凭着信心就要这样做。那好吧，我迈出第一步了，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但到了第5295步的时候，我就想的，我是不是走错了？新鲜的事我们觉得哦好玩，但是跟随就跟随一年两年之后，我发现，哦，社会这个压力我有点感觉到了，嗯，做事情没有之前那么快乐了。我开始关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个问题，然后我忽略了我的救主。这也是我自己经常遇到的问题，恐怕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会遇到的问题。彼得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教导我们如何跟随主。